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29回。旁边的父老者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阴罗宗的四长老无缘无故不见的事情，同为魔道十大宗门之一，九幽宗自然也知道一些。可是父老者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位在魔道中声名不小的魔修，竟然就是死在了韩立的手中。好像连阴罗宗大名鼎鼎的鬼罗帆也落到了他人之手。难怪这位前老魔明知道现在不是争斗的最佳时机，也不肯轻易的放过他们的这位韩道友。至于韩立隐瞒身份来历，并非海外修士而是天南修士的事情，倒不值一提了。哼，归还贵宗，前道友说得倒轻巧，不知道贵宗四长老为什么无缘无故跑到我们天南去，还暗中对在下道侣下手，阁下觉得我会轻易交出此番吗？韩立面色一沉，默然的说道：四长老为什么去天南，以及为什么命丧你手，老夫不关心，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本宗的传宗之宝老夫一定要拿回来的，否则我们阴罗宗的颜面何在呀？这个老魔断然说道。这么说前道友根本没有一丝想听在下条件的意思了？韩立双目瞳孔一缩，露出了极其阴霾的眼神。讲条件，你若是十大宗门的大长老，也许老夫会听你说上一说，但是你区区一个天南修士，你也配和老夫谈什么条件啊？钱老魔仰头望天一阵狂笑，身上蓦然爆发出惊人的煞气，然后身形一晃，竟一下子没入一道白影中，不见了踪迹。五道白影顿时身上辉光大放，十道原本毫无生气的眼神，这眨眼之间露出了嗜血的狂热之色，一下子变得极度危险起来。糟了，我差点忘了，这老魔修炼的是逆情断天功啊，此功法最讲究率性而为，我们刚才的威胁言语起了反效果，反而激怒了这老魔头啊。一见前老魔发狂的样子，父老者这才忽然想起了什么，顿时后悔的说道。白瑶一闻言的眉头轻轻一皱，但不及多想，一抬手啊，一口冰晶飞刀就腾空而起，随即化为了一道白练，在头顶盘旋不定。韩立呢则神色如常的双目一眯，藏在袍袖中的一只手略微一动，三叶扇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其手中，另一只手则悄然的按在了储物袋上，神识也瞬间锁定在了人形傀儡上。他已经决定，只要双方一动手，趁着老魔被老者和白瑶姨牵扯部分心神的时候，就立刻杀手锏齐出，争取啊刹那间重创对方，哪怕没有办法当场取了对方的性命，也要让他的修为受损，好为下一次再对这位阴罗宗大长老下手硬生生的创造出条件来。毕竟南宫婉的封魂咒是韩立一刻都未能忘记的事情，只有拿到了真正的解咒之法，他才能安心下来。就算为此没有办法再大金立足，以后要日夜的被阴罗宗修士追杀，他也在所不惜。而这个时候， 那五魔子口中同时发出了呜呜的怪鸣声，接着身形瞬间奇淡无比起来，远远的看去，白影仿佛成了五股青烟轻轻晃动，然后身形一掌就要恶狠狠的飞扑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光幕上原来白影钻出的地方突然就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爆裂，一大团刺目的荧光在那里爆发而出，光芒刺目耀眼的。还没有等韩立等人明白是怎么回事，荧光中就嗖嗖嗖声响起不断，近十道各色动光紧挨着从里面飞射而出，接着一个盘旋之后，动光纷纷光滑一脸，在附近现出了诸多人影出来。出了什么事情？诸位道友为何这般惊慌？钱老魔诧异的起来，原本应该做攻击姿态的白影一晃之下呢，又重新回到了原处，并默然大半转身朝后，做出一副戒备的姿态。因为这后边从那光幕中飞遁出来的修士，虽然说个个狼狈万分，但是呢，无一不是元婴修为，即使老魔再自大，也绝不敢等闲视之。更何况刚才光幕中啊传来了爆裂之声，更让他隐隐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钱兄果然神通惊人，竟比我们都早一步到了此地。哎，这不是九幽宗的副道友吗？这两位是？这些修士啊，赫然是独圣门四老和另外五名元婴修士。那位四散真人也鬼鬼祟祟的在里边，但花天琪一看见这韩立三人，却先惊讶了起来。哦，原来是花兄啊，真是巧啊！不过刚才的爆裂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父老者却心悬口出之事啊，顾不得解释什么，也急忙询问了起来。哼，这事儿我等还要问几位道友呢。几位既然比我们先到此地，想必外边的幻阵也是你们布下的吧？啊，刚才幻阵爆裂开来，将那通道再次堵上，想来也是几位的安排了。那几名元婴修士中的一名大汉却冷哼了一声说道。一听这话呀，其余的人也脸色微变，盯着韩立几个人，也纷纷面露不善的神情。几位道友可不要误会了，傅某几个人到此的时候，此地早就有其他修士了，你们所说的幻阵根本不干我三人的事情，阁下吃了大亏，莫非想把气撒在傅某身上不成吗？傅老者听到这话呀，顿时是脸色一沉，毫不客气的说道，在这种形势复杂的时候，不能轻易示弱，否则只会被人当作弱势群体来欺负，容易遭到别人的围攻。这里还有人？这一下子不但独圣门这四老一愣，就连那钱老魔也吃了一惊。哼，我们三人是被一座上古阵无意中传送到这儿的，当时就听到山上有破镜的声响传来，只是后来嘛被一处禁制困住了好几天，才没有能够及时的找到那些人的。想来你们说的幻阵之事应该是和这批人有关吧？父老者也非等闲之辈啊，三言两语就将事情解释的差不多了。果真如此？大汉露出了踌躇之色，其余的修士也半信半疑起来。父兄是九幽宗的执法长老，不可能会在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上欺骗我们，而且若真是九幽宗解开的这个封印，那九幽宗的古道友不可能不到此亲自来主持的。华天琪神色一缓，却似乎全信了老者之言呢。这倒也是，大汉思量一下也觉得有理。 不过刚才飞进来的时候，这位和前兄有些不对劲儿，难道妇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前兄吗？花天琪的眼珠子微微一转，忽然问起了此事。毕竟刚才韩立三人和老魔剑拔弩张的情形，这一干修士倒也是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事儿嘛，父老者脸上泛起了一阵犹豫。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父老者暗自思量应该如何回答的时候，远在昆武山上部的某处巨殿中，大头怪人呢，手持一只金黄色小锤，一挥之下，顿时啊，一道银白色电弧击出，一下子呢，将一只接近自己的石虎傀儡给击成了碎片。在他背后，叶家的诸位修士同样是各自驱动法宝，对着身前各式各样的石傀儡是猛烈的攻击着。这些傀儡啊，全都是走兽飞禽的模样，不但是浑身坚硬异常，而且还能口吐各种简单的法术，着实是凶恶异常啊。通过宫殿四周的四条走廊中狂涌而出，仿佛是无穷无尽一般呢。但是这些叶家修士却是个个神色镇定，只是闷头催动法宝，似乎都是胸有成竹一般的。结果过了片刻之后，一侧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那边的走廊竟随之整个的坍塌了下来，此方向的石傀儡顿时停止了涌出。叶家修士闻听此声，脸上都露出了一丝喜色。没过多久啊，另外三个方向的走廊也一一在轰鸣声中坍塌了下来，没有新的傀儡加入。大殿中残余的傀儡在叶家诸人出手之下，片刻之间就被扫荡一空。这些是什么鬼东西？好像和现在的傀儡都不太一样啊！叶家诸人这才精神一松，纷纷的掏出了灵石，就地的盘膝坐下。这一次虽然说看似危险不大，但是啊，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全力驱使法宝，让法力呢着实损耗不少的。而就在这个时候，从最后毁掉的走廊中飞射出一道遁光，着眼之间啊，就到了众人面前，光华一脸露出了那名白袍儒生。韩长老，你说的果然没错，在那些走廊尽头的确各有一座偏殿，那些傀儡都是从里面跑出来的，我按照道友的指点之法才破镜进入，几座偏殿的中枢都被我毁掉了。儒生含笑说道，没什么，这傀儡大阵的来历在下早十年间从古书上看到过相关的记载，才知道是如何应付，否则光是在原地苦苦硬撑，就是修为再高也会被硬生生耗死的。回话的赫然是不动声色的古魔。哈哈，看来叶某指名道姓带领韩长老到此，果然是大有好处的，以后恐怕还多有借助之处啊。儒生和颜悦色地说道，大长老太客气了，就是不说此话，韩某也会倾尽全力的。古魔的嘴角一翘，淡淡地说出了一句客气的话，让儒生点了点头，大为满意。就在这个时候，这一旁的大头怪人呢，却突然嘿嘿一笑地说道，
哎，算算时间，我们在幻阵中布置下的后手也该做了，运气好的话，哼，说不定可以为我们叶家再争取一些时间的。
的确啊，到现在应该有人闯阵了，
只要一有人进入阵中，自然会触动此后手，让幻阵在极短的时间内自爆的。不过这种自爆造成的阻碍顶多五六天之后就会消除的，入口又会重新可以进入，更何况没有此事，再等一段时间，整个封印都会开始松动的。
封印从开始减弱到真正溃散还早呢，
足够我们取出宝物的。哎，倒是我们现在应该到了昆武山的哪个位置了？离此山的主建筑应该不远了吧？
嗯，应该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禁制越来越繁琐，说明我们已经接近了昆武山的要害之地。
儒生思量过后，缓缓地说道：“
行啊，这就好。哎，不过还有一事，很是麻烦呀。那只银翅夜叉老是阴魂不定地跟在后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想找个时间偷袭我们不成？”
大头怪人说完这话，又扭头朝大殿另一端的入口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了几分顾虑。其他几个人闻言呢，也下意识的同样望了过去，结果那边呢空空荡荡的，仿佛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叶家众修士很清楚，在那边不知道什么地方，那只银翅夜叉呀，此刻呀十有八九就隐匿身形在不远处，在盯着他们。这让这些修士一时之间大感心神不宁啊，要不是他们身边同时有两位元婴后期的修士相随，普通修士还真不敢在被此高阶怪物盯上之下还不一哄而散。
这个飞天师的确有些麻烦，若是时间允许，以我和七叔的能力，倒也不是不能够设计重创甚至灭杀这个家伙，但是偏偏我们的时间紧张，必须争分夺秒，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出手驱逐，反而可能会引起他的怒火。现在只能看看在前方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借助什么禁制将他引入，借机困死这个家伙呀。
儒生沉吟了半晌之后，也只能这么说了。其他的人听到这话，也大多觉得比较有道理，当即呢纷纷点头同意。毕竟啊，凭借着这银翅夜叉如此出神入化的遁术，想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挣脱这个怪物，实在是不太可能的情况。于是众修士呢稍微恢复了一些法力之后，当即走出了这间神殿，出现在了出口处。但叶家众修士眼前豁然一亮，稍一打量这情形之后，个个却呆若木鸡起来。只见在他们前面呢出现了一大片呢起伏的大大小小的十几条台阶，分别通向了山上不同的地方，但是偏偏每一条石阶的远处都同样是白雾缭绕，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出石阶的尽头都是通向何处，这怎么能够不让叶家等人又有一些傻眼了？
这可怎么是好啊，我们就是一人探寻一处地方，也根本没有办法探得一遍的呀。
不用紧张，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昆武山的核心之地，这才会出现这么多分支的，应该是一件好事。分开行事肯定不行的，人手一旦单薄了，连自保之力都没有的。我们要走哪条路，还是先到那边平台上看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标识的东西再说。
这儒生啊，倒不愧为叶家的大长老，很快的就镇定下来，拿出了主意。而他所说的平台呢，是指所有台阶都交汇出的一片白玉广场，距离他们只有数里远，非常巨大的样子。
听到儒生如此一说，其他人也没有更好的良策，也只能先到那片广场看看再说了。于是众人纷纷架起盾光，直奔那边激射而去。 但是所有人刚一腾空，就扑通扑通的纷纷的从空中跌落而下。
禁空禁制，这里竟然布下了这种禁制。
好在叶家群修并未飞高，虽然说狼狈了一些，但并没有人受伤，但是也让所有人呢都是惊喜交加。虽然说在禁空禁制这大大的迟延了他们的行动，但也说明呢他们真的踏进了昆吾山的重要之地。那么接下来他们只要继续的再奋斗几天，那这昆吾山的宝物对他们来说可就是唾手可得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0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0回。在石亭附近，花天琪一脸惊讶的说道：“
怎么，原来韩道友竟出自天南？贵地的修士在我们大晋可很少见的。不过不管什么原因，道友既然击杀了阴罗宗的长老，而且还拿走了鬼罗幡，这个过节可是不好化解呀。”他刚听完了父老者的大概的讲述，心里着实吃惊不小啊。其他人呢也是同样的一阵骚动，都是面带怪异的多打量了韩立几眼。天南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遥远，在大晋修仙界眼中啊，那几乎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地方。眼前之人竟然出自那里，还惹上了阴罗宗，这怎么能不让这些人大多有些好奇起来？在下只是自保而已，若不是阴罗宗长老主动去找在下麻烦，韩某怎么会遭遇此事？韩立的神情淡淡的。
好了，不管怎么样，三位道友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那应该知道此山到底是何处了吧？
那名元婴期大汉似乎对韩立和钱老魔之间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反而呢有些心急的这般问道。
我倒是知道一些，就是你们大晋传闻中的昆吾仙山。
韩立目光闪动几下之后，不动声色的回答：“
什么？昆吾山？”
那几名元婴修士先是一愣，随即大喜过望啊！钱老魔听到此事，心里边也是同样一惊。而独圣门却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此刻只是互相看了一眼。
照这么说，现在已经有跑到我们前边去的了，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修士是哪方势力，但是既然能打开如此大的封印，那些人的实力绝对非同小可。钱兄啊，不管你和韩道友三人有什么矛盾，但是现在可真的不是争斗的时机。我看呀，不如我们这些人联手将那群人驱逐出此山，然后再各凭机缘瓜分昆吾山的宝物，你的意下如何呀？
啊，至于你和韩道友的恩怨，出了此山再另找机会吧。花天琪呢摸了摸下巴，目光朝几道白影一扫之后说道：“
联手？”
老魔一听这话沉默了下来。正位和大汉几人一听这话则纷纷的心中一动，嘴唇微动的传声商量了起来。见此情景，父老者和白妖爷松了一口气呀。虽然说他们自信联手不会输于钱老魔，自然还是不打最好啊。没有人注意到这韩立啊眉梢不经意的一皱，他心中呢微微的叹息了一声。 眼瞅着没有办法动手了，他图谋封魂咒解咒法的事情呢，看来也只得是另找机会了。想到这里，韩立抬头望了望光幕上的花天齐等人的出来之处，开口问道：哎，花道友，幻阵自爆之后，这出口被毁则怎么样？还有可能从此出入吗？到底怎么样？韩兄啊，你不妨亲自去看一眼。长时间不敢说，最起码短时间之内，这条通道是无法进出了。花天齐叹了口气，也不隐瞒的说道。韩立呢，听完这话，抿了抿嘴唇，稍微一犹豫之后，也就不客气的直奔光幕那边飞射而去。转眼之间呢，没入了那团荧光中，就不见了踪影。事关自身，父老者和白瑶姨也不禁望了过去。结果呢，仅仅片刻功夫，韩立就神色阴沉的从荧光中再次飞出，一对上老者和白瑶姨的目光之后，就摇了摇头，的确无法通行了。不过看样子恢复正常似乎也不用太长时间，在这期间我们先探一下此山再说吧。韩立平静地说道。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呢，这钱老魔即使是狂妄异常，但是知道此地就是赫赫有名的昆武山之后，也打消了现在动手的念头。能有机会进入这种洞天宝地，他也不想空手而归啊，当即勉强同意啊，暂时放下了和韩立的恩怨。另外临时联手的五个人商量过后，也毫不犹豫的同意了此事。我们这些人联手，即使那伙人是十大宗门中的修士，我们也可力敌的。马上走吧，可别真的让这些家伙把宝物抢先拿走了。一等众人都同意联手之后，花天齐立刻开口一声大喝呀，带着独圣门其余的长老率先沿着石阶向山上飞射而去。钱老魔冷哼了一声啊，五道白影辉光闪动，盾光接连一片，紧追了过去。韩立等人也默不作声，纷纷腾空跟上。而另一边的叶家诸人呢，这个时候却早已经就站在了那白玉广场之上。这个广场足有百亩大小啊，地面上全都是用晶莹洁白的上好美玉铺成啊，四周呢则竖着一根根十丈高的白玉巨柱，而每根巨柱上面都雕刻着一些罕见的灵兽灵禽之类的东西，栩栩如生，让人望见不禁肃然呐。不过叶家等人此刻却没有往这些玉柱上看上一眼，而是分别聚在了广场的另一端。在那里啊，每条从广场延伸出去的石阶前都竖着一块块高大的玉碑，上面分别写着金石阁、祥云殿等等一个个地名，让叶家众人纷纷是眉头紧皱的猜测。金石阁，哎呀，金石阁不用问，一定是储存材料的去所。祥云殿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估计啊不是静修之所，也不是什么重要之地。麒麟院，哎，这个好明白。一名叶家修士啊，一边看着，一边缓缓分析着这些地方的大概用途。其他的人呢，听着纷纷点头，觉得大有道理。所以啊，这最有可能存放通天灵宝的地方，我看只有三处。喏，一个是最中间直通的昆武殿，一个是紧挨着的灵宝阁，而另一个呢，那么则是靠边的镇魔塔。那名叶家修士最终选出了三条路出来。儒生和大头怪人呢，也什么都没说，但是显然是在思量着这位叶家长老所说是否正确呀。昆武殿不用说，肯定是此山最核心所在。
而灵宝阁一听这名字，就是上古修士存放宝物的地方，通天灵宝存放其中，毫不稀奇。那么至于最后的镇魔塔，则应该是古修士镇压妖魔的所在。考虑到此山被封的诡异情形，通天灵宝被放在此地是大有可能的。毕竟啊，这上古的修士可能有借用宝物来进行镇压厉害妖魔的习惯。所说不错，我也觉得天灵宝物应该存放在这三处之一。不过呢，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全部兼顾的，我看呢，顶多只能选其中两条路探一下。
两条路？
你打算选哪两条路啊？
怪人有些犹豫地问道。
灵宝阁和镇魔塔。
儒生迟疑地说道。
这两边，可是我觉得昆武殿远比镇魔塔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怪人使劲地摇了摇头。
宝阁不用说了，即使没有通天灵宝能拿到其他的宝物，也算我们没有白来一趟。昆武殿就是因为太过明显，我才没有选择它。我总觉得此山既然被封印此地，还有特意留下的两件通天灵宝，总不会就这样供奉在昆武殿中当摆设用吧。
相比之下，用这宝物镇压什么妖魔，我看倒是大有可能啊。
儒生冷静地分析道。这样说，虽然不是没有道理，可老夫还是认为昆武殿作为此山的核心建筑，必须要探上一探。
怪人先是点头，后又摇头。
七叔之言，我何尝不想啊。七叔，我们总共就只有这点人手，分成两队都有一些勉强，若是再分成三队的话，力量就太过单薄了。
其他的这叶家修士也都议论了起来，有的呢觉得儒生的做法稳妥，有的则觉得怪人之言有理，一时之间呢竟然没有办法下出个定论。
怪人看到这一幕，脸色闪过了一丝异色，沉思了一下，随即说道。
这样吧，我们一行正好九人，你我各带三人去探这灵宝阁和镇魔塔，最后再找一名机灵一些、遁法高明的长老往昆武殿走一趟。若是真有禁制并厉害的没有办法单独破掉，再马上回转也就是了。你我也就心中有数，其余两路谁比较顺利，也许还来得及再跑一趟昆武殿。
怪人如此建议道。
这个好吧，就依七叔之言。不过这名弟子既然一人，就要小心狮禽兽和那只银翅夜叉，给他带上弥天镯。
儒生略微想了一下，觉得倒也可以，也就同意了。不过呢，却又补充了两句。
弥天镯，有此宝的话，这个人就算是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也可以自保啊。
怪人点了点头，并没有反对。
当即啊，这叶家之人略一分配，马上分成了两批，古魔则不声不响地站在了怪人的身后，而那名去探昆武殿的修士，则是那名方脸中年人自告奋勇地前去。毕竟这一行叶家修士中啊，除了怪人和儒生之外，似乎也只有他的修为是最高的了。而且儒生略一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并马上呢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件白骨炼制成的镯子递给了此人。记好了，这弥天镯呀，每一次发动都必须用自身精血才可以，二哥能不用的话，还是不要动用此宝。
儒生呢是郑重的叮嘱道。
放心，我心里有数。
方脸修士沉声答道，并接过了此物。
传闻那镇魔塔是专门困禁一些穷凶极恶的妖鬼，老夫也算是久闻大名，
就是不知道里边还有什么魔物啊，就由老夫去那边吧。怪人随口说道：“
好啊，七叔竟然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原本也对那镇魔塔颇感兴趣，不过既然七叔如此说了，那就由七叔跑一趟吧。我带着他们三个就去灵宝阁搜寻一下宝物。”
儒生闻言一愣，但是随即不在意的满口答应了下来。
大头怪人也不客气啊，当即呢就带着古魔三个人直奔那条著名镇塔的石阶而去。
方脸修士也冲儒生一抱拳，手中扣住了那件弥天镯，身形几晃之下，在最中间的那条石阶上渐渐远去。
儒生并没有带着剩余人马马上离开，而是目睹着怪人和方脸修士最终消失在石阶尽头的白雾当中之后，这才将目光收回，并转脸对身旁一位老者淡然地说道：“
风仙子，我们手上还剩下几套阵旗阵盘呢？”
启禀大长老，按照您的吩咐，每破除一套禁制之后，就会在原地留下我们的临时法阵。到现在除了那花费数十万灵石购置的紫薇七星大阵之外，这手边呢已经没有其他布阵器具了。
那名老者恭敬地回答：“
行啊，那就将这套紫薇七星阵在此地布下吧。另外将那群虎头蜂和两只吸血蝠也放入其中。”
儒生毫不迟疑地吩咐道：“
啊，是。”
老者答应一声，伸手呢往腰间一拍，一叠紫阵旗出现在了手中，然后大步朝广场一边而去。
儒生这才回头朝山下的方向望了一眼，脸上阴晴不定，默默的不知道想再说些什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个时辰之后啊，儒生等人的身影也没入在了另一条石阶上。这山下不知道多少万丈下的山腰部，韩立等一行人呢，正刚刚走过那座万修之门的巨大牌楼，在那里啊，他们布置了一个尚算高明的幻阵，若是面对结丹修士的话，最起码也能困个数日，但是要面对这么多的元婴修士，几乎一个照面就被钱老魔和花天琪等人随手除掉了，连稍许时间都没有拖延成功啊。再见到那万修之门的巨大牌楼之后，钱魔头等人呢对此地啊就是昆武山已经再无怀疑，当即除了韩立三人之外，其他人呢都是纷纷的兴奋异常啊，当即一行人忙向山上追去。结果一沿石阶而上的他们自然免不了接连碰到了叶家布置的其他禁制，这非但没有让老魔等人产生退意，反而呢更让他们急不可待起来。但是显然叶家等人布下的禁制一个比一个厉害，老魔等人虽然说依仗法力强横，最终呢再依靠蛮力破去，但是即使这样啊，也还是免不了要多耽误一些时间。整整一天一夜之后啊，他们才赶到了那座出现众多石傀儡的巨大石殿前。
几位道友小心一些，这里若也布下了禁制，恐怕会更棘手一些。前面的那些人倒还真是大手笔呀，竟然携带着如此多的布阵器具，看来即使不是十大宗门中的修士，也是另一超大势力中人呐。
花天琪望着前边隐隐可见的古朴大殿，神色略显凝重啊。
能有这种大手笔，前边一座禁制连冰焰两极阵都能炼制成，阵旗阵盘布置下， 就是我们十大宗门也不是哪一家都能够做到的。我倒是有些好奇前边那些人的真正身份了。
钱老魔却冷冷地说道，不过这一路飞来，那些人也相当于在前边替我们破除昆武山的禁制了，倒也算便宜了我们。就算我们也被他们临时禁制阻碍一下，那也是绝对追得上的。
花天琪却很自信，
哼，希望如此吧。
说话之间呢，十几个人就闯进了大殿当中。十殿中啊，满地的石傀儡残骸，让所有人一惊啊，均不禁停下来仔细的打量起来。
没有禁止波动，这里竟没有被做下手脚，这还真是一件意外之事啊。
花天琪略一用神识扫过十殿之后，口中迟疑的说道，
这很正常，恐怕那些人的布阵器具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吧？啊！
父老者嘿嘿一笑的说道：“
不过，这些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有石头做的傀儡啊！
这些不是石头傀儡，正确的说法是石灵，是将一些妖兽的精魂用某种秘术。”强行打入一些特制的石像中的秘术，上古时期曾经流行一时，但是后来却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将这个秘术忽然失传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韩立已经从地上呢拿起了一个碎石片，他在仔细的观察着。
用石头做傀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实物，看来自己修炼傀儡的方法是又多了一种。可是是谁修炼的这些石傀儡呢？他们的威力和人形傀儡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1回。